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走进喜乐灵城的圣诞降临期的特别节目当中。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圣诞节，我们将用20天的时间，分别以4个不同的主题，去更深刻的了解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带给我们人类历史以及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冲击和震撼。还有呢，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诞生。特别的期待在未来的这20天，您可以全家一起来透过读经、默想、问题讨论、祷告，以及我们特殊的合家欢的时间来完成每一周的任务，以至于到圣诞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完全的预备好，可以赤裸敞开的欢迎主耶稣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居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赐给我们权柄，赐给我们恩典，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成为您的儿女，透过神儿子的舍己降卑为人，使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可以被抬举成为神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有受教悔改的心，天天的来纪念主给我们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第一周的主题，叫做万民之上的民。这周的主题经文是以赛亚书9:6，经文这么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接下来的这一整周，我们都会每一天借着读经还有默想以赛亚书9:6里面每一个称呼耶稣的名字，以至于我们更深刻的认知这些名字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读经的内容是马太福音1:18-21。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天我们要来默想的就是他的名是耶稣。亲爱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呢？这恐怕是我们每一个人才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就最初要学到的。当别人叫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开始对我们自己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所了解和认知。因为名字代表了这个独立的个体区别于任何其他人的一个特殊性。每个人的名字仿佛如同自己的性命一般重要，失去一个人的名字也宛若失去这个人的人格和他的价值和尊严。我们不会去招呼某个人小猫小狗，我们通常会让他知道，当我们直呼其名的时候，我们是看重他作为个体的这个价值和尊严。当我们小的时候被父母亲赋予名字，里面也包含了父母亲对我们生命的期待，对我们品格的期许，里面包含了终结义气、精神、灵魂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的情感和关系上的表达。当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在此之前，他的父母亲受到上帝的一个清楚的指示，说这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这个名字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是再普通不过的，就是旧约里面的约书亚，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常常取名叫做小东小华一样，这么稀松平常普遍的一个名字。但是圣经却说，耶稣被赐予了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是腓立比书2:9-10的经文。那为什么主耶稣这个名字会如此强大呢？耶稣这个名字不是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吗？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耶和华是救恩。而这个名字呢，是由亚威，就是以色列神的名字亚威，以及动词 Yasha 营救、交付、拯救这个意思，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亚威加上 Yasha 就变成了 Yashua， 就是约书亚的意思。而约书亚呢，其实在古希腊语就把它翻译成了 Jesus， 就是耶稣。耶和华拯救，或是耶和华是救恩。这个名字虽然在犹太非常非常的流行，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我们的主会被人家称为是拿撒勒的耶稣，因为可能有耶路撒冷的耶稣，可能有撒玛利亚的耶稣，所以他们必须要用他的出生地来代表这个耶稣的特殊性。大家必须要用拿撒勒城来区别他的独立个体性。尽管耶稣这个名字非常的普通，但它的意义却是非凡的。从创世以先，神就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要让我们知道人靠着自己的能力是得不到救恩的，人靠着自己的自救也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赦免和拯救。而耶稣基督的名字正是他自己一生的使命，耶和华拯救，是他一生作为世人救主的这个身份，不仅仅是他的使命，也是他的身份。同时，耶稣的名字也让我们看到，这么普通，这么稀松平常，他凸显了他作为人性的那种谦卑，那种全然的舍己，那种不标新立异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这种舍己、谦卑和顺服。耶稣的名字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与上帝发生的真实切实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拯救的。而同时，虽然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如此的渺小普通，可是在神眼中看却是如此的独特，如此的宝贵。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耶稣的名字，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谦卑舍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保守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能够口唱心和的把基督耶稣的名高举起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是今天的合家欢时间。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我们这一周任务的开始，我们全家人要来制作写着耶稣名字的圣诞星，或者是圣诞气球，或者是圣诞卡片。那您所需要的材料呢，有硬纸板、剪刀、彩笔、胶带、打孔机、丝带，或者是任何你可以想得到的需要的这些材料。然后您可以在纸板上面画出星形，或者是任何一个你喜爱的图案，然后把它剪下来，就在上面用白纸或者一些彩纸把它浮裱一下，然后再用你喜欢的画笔写上耶稣或者是救主 Savior 这样的一个字样。您可以用中英文双语，正面写中文，背后写英文，写上耶稣 Jesus 或者是 Savior 这样的字样之后呢，再用打孔机打一个小孔，用丝带把它穿起来，你可以挂在圣诞树上作为圣诞节的一个装饰，也可以把它贴在自己的门楣上，贴在自己的墙壁上，像小星星一样的成为你新的一年的一个新的房间的装饰。今天我们要写的名字就是耶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第一天的全部内容，正儿期待每一天与您如约守候，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除了他别无拯救，他名是耶稣，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
除了他别无拯救，他名是耶稣，依靠主耶稣的生命，我们的救赎。
他名是耶稣，他名是耶稣，单单赞美主耶稣，称颂主生命。他名是耶稣，他名是耶稣，用我的全心和全意敬拜主生命。
除了他别无拯救，是耶稣，因为天下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
除了他别无拯救，他名是耶稣，依靠主耶稣的生命，我们的救赎。
他名是耶稣，他名是耶稣，单单赞美主耶稣，称颂主生命。他名是耶稣，他名是耶稣，用我的全心和全意敬拜主生命。
天地和万物尊崇主的名，尊贵生命的那名字，愿我的歌声
他名是耶稣，单单赞美主耶稣，称颂主生命，他名是耶稣，他名是耶稣，用我的全心和全意敬拜主生命，他名是耶稣，他名是耶稣，单单赞美主耶稣，称颂主生命，他名是耶稣，他名是耶稣，用我的全心和全意。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摩押人正面迎战。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一起跑去找以利沙先知，想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为何。然而上帝说他会把摩押交在他们的手中，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摩押全国啊，都听到了这几位君王要上来攻打他们，他们就马上召集所有能够穿上军装的，无论人老幼，就到边界上去防守。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照在水上面，摩押人看那些水啊，竟然红得像血一样，他们就开始说这是血。那我想啊，一定是他们三个互相攻击，自相残杀。那就是现在了，摩押人，我们现在就去掠夺他们吧。那他们呢，就赶快冲进了以色列营，那以色列人就起来就击杀了摩押人，摩押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就攻进摩押击杀他们。他们就像上帝所说的一样，他们掠夺了所有的城市，像肥沃的土地抛掷石头就把田地堵满了，又堵塞了一切的水泉，砍下了各式各样长得很好的树木，哇，全部都把他们包围攻击他们了。那摩押王啊，看见这个战争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摩押人处于下风，已经无法抵抗了，他就开始想要带领这700位带有刀的兵哦，想要突破到以东王那里去，可是也不成功。于是啊，他就把他那个要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墙上献为燔祭。这真的是太残忍了，以色列人看到摩押王做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而且非常非常的傻眼，他们就离开了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因为上帝是非常非常不喜悦把人当作燔祭献上的，可是摩押王就这样做了，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看到之后就非常非常的不喜欢，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去了。 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摩押大败，因为上帝要让摩押打败仗。但摩押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件，那就是摩押王竟然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为燔祭。但摩押王献祭的对象并不是上帝，上帝是不会要这么残忍的献祭，可见当时的摩押是祭拜其他的偶像。小朋友们，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应该要为国家来祷告，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国家，保守我们的掌权者。当我们的国家可以走在上帝的心意时，相信上帝的恩典跟智慧就会更多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国家中。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沙帮助寡妇还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摩押打了一场败仗，完全命中了以利沙的预言。那以利沙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以利沙后来就继续做他自己的事情，继续当先知。那有一位先知门徒啊，他的妻子就跑来哀求以利沙说，你的仆人也就是我的丈夫他死了，你知道你的仆人是敬畏耶和华的，现在啊债主要来抓我的两个孩子去做他的奴仆。以利沙就对他说，那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跟我说你们家有什么。那寡妇啊就跟他说，我们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也都没有。以利沙就说，你现在到外面去向你所有的邻居借空的器皿，尽量多借，有多少就借多少，不要省，全部都借过来。于是那个寡妇就回去跟她所有的邻居借了非常多的器皿。接着呢，以利沙又说，你要回去把你跟你的儿子关在家里，接着要把油倒在所有的器皿当中，装满的就放在一边。于是妇人就照着以利沙所吩咐的，他就把自己跟自己的儿子关在门里面，他就开始把这些油啊倒到器皿里面。他的儿子不断的一直把器皿拿到他面前，他就一直把油倒进去。器皿倒满的时候，他就会对他儿子说，再拿一个器皿给我。就这样子一直在倒油，一直倒油，到了一个时刻，他儿子就跟他说，已经没有器皿了，他手上的油也就止住了。这位寡妇就又再跑去找伊丽莎说，我们把所有的器皿都装满了油。伊丽莎就说，你啊去把这些油卖掉，还清你的债务，你跟你的儿子就可以靠着剩下来的过活。那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知道以利沙帮助了一个寡妇，而且是行了一个神迹帮助这位寡妇。因为怎么会有倒不完的油，真是太神奇了。这是上帝透过以利沙行的神迹。特别的是，当所有的器皿都被油装满的时候，这位寡妇再次跑去问以利沙说，接下来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其实很特别哦，因为这位寡妇大可以自己把这些油拿去卖就好啦，为什么要跑来问以利沙呢？因为这些油是来自于上帝，所以这位寡妇并不是自己决定要如何处置这些油。小朋友们，我们领受了上帝许许多多的恩典，但我们有像这位寡妇一样 寻求上帝的心意吗？还是自己决定如何挥霍这些恩典呢？这位寡妇看待这些恩典极为宝贵，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哦。我们也要好好爱护上帝所赏赐的每一份恩典。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像大海那不平，两条鱼就在手里，看见人都是空腹，耶稣说别担心，小小心满是爱，奉献出手中一定，耶稣接生极限，向外人被喂饱，孤冰而鱼，耶稣祝福，神迹出现人们欢呼，孤冰而鱼，分享爱，恩典光和永在，孤冰的鱼，耶稣祝福，神迹出现，人们欢呼。孤冰的鱼，分享爱，恩典广阔永在。耶稣的爱无限，奇迹在我眼前，小小的心愿。大的祝福，献孤冰的鱼，耶稣祝福，神迹出现，人们欢呼。孤冰的鱼，分享爱，恩典广阔永在。像大海那不平，两条鱼就在手里。见人都是空腹，耶稣说别担心，小小心满是爱，奉献出手中一定，耶稣接生极限，向外人被喂饱，孤冰的鱼，耶稣祝福，神迹出现，人们欢呼，孤冰的鱼，分享爱，恩典光和永在。孤冰的鱼，耶稣祝福，神迹出现，人们欢呼。